吴刚拿着望远镜四处看，突然他看见了远处日军的身影，立刻派来萧鼎林，轻声道：“团长，鬼子来了。”他一把夺过望远镜，朝那个方向看去，日军的部队正杀气凛然冲这边来，规模特别大。萧鼎林都捏了一把汗，传令下去，准备战斗。第二日清晨，太阳微微爬起，掀开了山头的薄雾，迎着战士们黝黑的面孔吹来一丝凉凉的风。在这个巨大的深谷一样的山里，一声声鸟叫打破了寂静，他们不为之所动，依旧趴在地上，露水沾湿了衣角。吴刚舔舔干涸的嘴唇，轻声道：“怎么还没来？”徐警卫员做了一个手势，吴刚随即拍了一下他的手，喝道：“别虚了，待会儿要尿尿了，你小声点。”警卫员低声喝道：“想被鬼子发现是不是？你要是乱来，脑子一枪毙了你。”吴刚顿时老实了，横着眼睛注视着山下。日军全体休整了一夜，士兵一个个都精力充沛，战斗力非常强悍。可以说新一团算是碰上硬茬子了，估摸着得打个遍体鳞伤了。书上村医站在一块高耸的石头上，探望着金门山美丽的风景，他几乎陶醉在这山林里面了。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书上君很喜欢这地方吧？”他回过头，只见龟井次郎站在下面，面带笑容。他点头，满怀期望地说道：“司令官阁下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是我见过最美丽的风景。它跟富士山的风景和樱花林有的一拼啊。”“是啊，金门山这个地方真的是人间天堂。不过跟我们大日本的富士山比，它还是差异有别的。要不是这个地方位置特殊，我想将军也不会看中。”鬼井次郎的眼里燃烧着战火，此时此刻并不想欣赏美景，而是彻底征服这片土地，满脑装填着侵略者的枪弹。书上村医微微转过脸，轻声问：“司令官阁下，我们什么时候前往金门山天险？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您口中说的那位强悍的对手较量一场啊。”说着他还有种摩拳擦掌的手势。鬼井次郎抹了一下手腕，那是一块表，再过十分钟全体士兵进军金门山天险，记住要悄悄的，明白吗？书上村医点头。很快过了十分钟，鬼井次郎开始带兵前进，士兵们的脚步极轻，犹如蜻蜓点水一般，没看见的话都不知道敌人正在靠近了。八路军萧鼎林部的前沿阵地观察哨已经发现了偷偷摸摸的日军，哨兵立即报告了情况。三营营长单于洋立刻精神起来，招呼战士们准备战斗。战壕横跨在天险的偏于山脚处，将赤裸裸的直接面对日军的攻击，考验的就是战士们坚强的意志以及带兵的作战指挥能力。单于洋扫视了一番，轻声道：“一会儿鬼子出现的时候先别急着打，等这帮瘪犊子玩意儿进了包围圈再狠狠地揍他狗。”“日的，明白。”战士们悄悄地回应。众人瞩目的日军终于出现，正慢慢地接近，也快要进入包围圈了。二线阵地的战士已经手痒痒了，一个个斗志昂昂，恨不得立刻干鬼子一场。但是之前萧鼎林已经严令，首先发起进攻的只能是一线阵地的部队，其他的原地待命，等候他的命令。单于洋恶狠狠地盯着鬼子，随即把手枪的保险打开，准备战斗。日军部队在鬼井次郎的带领下缓缓前进，可走到一半却停下了，好像发现了什么。他看了看头顶上的悬崖，思考了一会儿，道：“不对，这个地方有过挖掘作业，马上后撤，观察再说。”在众人眼下，日军部队又调转前后队，开始往回走。单于洋看傻了眼，可反应过来，想到鬼子这可是要撤退，坚决不能放过，于是 他一声令下，一线阵地的响起的枪声打破了沉寂已久的山谷，日军士兵立刻明白中了埋伏，迅速采取反击措施。由于地处比较空旷，他们非常被动。鬼井次郎一边开枪一边喊着，不要恋战，找掩体，快找掩体。八路军的首轮进攻比较猛烈，打得日军寸步难行，头颅难抬。